为食酒。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这个课。今天我们上午的课呢，就是为事啊，为事的内容啊，我们之前呢也就是讲过一些啊，但是没有系统的讲啊，讲的都是比较碎片化的啊，零零散散的，还是讲过一些为事。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这个里面呢，这个需要学习的知识也是很多啊，也是很多，也有很多人就是用一生的这个时间啊去研究为师的啊，这样子的学者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为师啊是非常有意义。然后呢，这个为师啊，除了佛教的这个修心跟这个一些政治政见以外呢，它也是一种哲学啊，也是一种哲学，所以呢，这个特别有意义。然后呢，它也我们学这个实修的时候啊，它对我们的实修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是对啊，就是这些很多外在的名利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执着啊，这个执念啊，这个方面呢可能会也有一些帮助啊。有这方面有帮助的话，那就这个对心理健康啊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个为师呢就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啊这个讲讲这个为师啊，为师。那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学为事啊，学为事的话应该啊学哪些啊经典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学传统文化啊，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呢，经典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发现我们很多学这个传统文化的啊，还有就是将这个传统文化的很多这学者呢，可能是就是对经典的这个解读方面呢，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太重视啊。然后就是我们当代人的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这种观点啊，去解释啊2000多年前的啊这些人所讲的这些话啊。那这两个是对不上好的，这两个对不上好。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些非常浮躁的啊，浅薄的这些知识和这些想法去解释啊，这个圣人的这个思想啊，那这个是一定会就会有啊，就难免就是出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啊，尽量的就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呢，尽量的去解读啊这个经典啊本身啊，经典本身虽然有些经典我们读不懂，但是呢能理解的能读得懂的啊，那就应该是圣人的这个思想啊，圣人的思想我们就读懂了一部分，我们就学到了一部分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以为懂了啊，但是呢懂的都不是这个他的经典或者是圣人的这个思想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而已。哎，这样子的话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啊，不尊重也是有一些损坏啊。所以呢就是将传统文化一定得读经典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唯识宗的主要的这个经典啊。那唯识宗的经典有几个呢？首先从佛经的方面讲，第一个就是《大乘戒深密经》啊，那这是唯识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经典。那么它从头到尾啊，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唯识宗的思想。 然后呢它也是啊非常著名的这个韦世宗的景点啊，所以这首先要渡这个大臣啊借身秘境啊，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呢啊这个篇幅啊不多啊，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大臣如冷且金啊，如冷且金，那这个啊在大乘佛教里面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这个经典呢就是比较著名啊，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人知道啊，这个大乘如冷且金可能大家都是知道啊，但是不一定啊知道里面啊讲什么。那么这个里面呢讲的也是这个为师的这个思想啊，然后这个大乘如冷且金从这个文字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翻译啊，翻译也是这个文字是就像华严经一样啊，我们就是不太啊，不太平时不太去读啊经典的人啊，去读的话，也就是基本上啊不太难啊，不太难，这个就容易理解啊，这个这是他的翻译的一个优点啊，用的这个词汇。这个做用的很好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经典。那么这个经典是在整个的大乘佛教，还尤其是这个唯识当中呢，这两个都是相当的重要啊。就是希望我们啊去读一读啊这两本书啊。我们下面呢也会讲一些这两本啊佛经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个部分啊，会给大家介绍，哎，这是第一个，这个是佛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轮啊，轮就是后面的这些，这个佛教的这些学者，佛教的大师啊，他们就是根据佛经的内容啊，然后写下来的啊，这个解释啊，实文，那这叫做轮啊。那么这轮里面呢？有非常典型的著名的这个经典啊，由为师二十颂啊，为师二十颂，它只有二十个集子，非常的短啊，但是呢它把为师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核心的啊思想讲得非常好的，为师二十颂。然后为师三十颂啊，为师三十颂，那为师三十颂呢就是有三十个集子，也是这个篇幅啊很小很小，他用的这个字不多啊，用的字不多，但是呢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为师的这个著作。那这两个著作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师二十颂他主要去破这个外面的这个时节或者是物质的这个存在啊，他就告诉我们外面的啊上和大地日月星辰看起来啊它就像个这个物质，它也就是在从我们的感官的层面，我们啊不管是去看听触摸从哪一个感官的角度来讲，它确实就像个这个物质啊，但是它不是物质，物质这东西从来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存在过啊，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怎么证明啊？没有这个物质，没有不存在呢啊？然后他就通过这个逻辑啊，通过逻辑去思考，然后呢就是决定逻辑去推理啊，这个推理的方式最后。确实是证明啊，在微观世界当中啊，这个物质是没有办法存在的，没有办法存在，只有在宏观世界当中，在我们的感官当中呢，它看起来就特别像个物质啊，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物质，它是从这个角度，主要是去破这个物质啊，为师二十颂是这样子，然后呢，为师三十颂呢，破完了以后呢。啊，他自己要建构啊，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你说这个 世界不是物质，那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构成啊？然后呢，他就说啊，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构建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中的一切的没有一个物质的基础，它是没有物质基础，它纯粹就是我们自己的啊眼耳鼻舌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这样子的世界。但是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啊，跟我们啊现实当中的这个所谓的物质的这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是一模一样。我们梦里面的这个水、地、水、风、火啊，然后跟我们啊现实当中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火是热的啊，然后呢，水也是一种一个液体啊，地是固体啊，然后风是气体，那就现实当中不就这样子吗？那梦里面也是这样子啊啊，但是醒过来了以后，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啊，那就是说，那这个唯识二十颂里面就是破完了以后呢，唯识三十颂啊，他就开始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世界观啊，新的世界观。啊，这个是这个唯识二十颂和三十颂啊，然后摄大乘轮啊，摄大乘轮这是无主菩萨啊，他主的啊，他的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著作。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就中殿啊，中殿就讲这个唯识啊，讲了很多很多唯识，所以这后面的这三个。啊，是轮啊，轮前面的两个是净佛净，那么这五格啊，五格他们都是中殿啊，讲这个唯识。所以如果我们想啊学唯识的话，那就是这几个经典啊啊，就是从这几个经典入手啊，这样子去学。然后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他的这个宗牌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宗牌啊，这个牌席流牌比中观啊还要造啊，比中观还要造。中观是佛陀啊这个圆寂之后的五六百年以后呢，就是这个龙树出现了，龙树菩萨他把这个中观的这个牌啊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呢，他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创始人就是龙树啊。但是这个唯识呢，就是在佛教历史里面讲啊，这个中观还没有这么弘扬的这么好的之前呢啊，这个佛陀圆寂到这个中观的诞生这五百年当中，五六百年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大乘佛教是唯识宗啊，主要是唯识宗，所以唯识宗是比较早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在佛经讲有五百个啊，就在印度是有五百个大师啊，他们在弘扬这个啊，弘扬这个唯识。但后面呢，慢慢这个唯识的很多方面就是有一点点啊衰败啊衰败，这就是唯识宗的各方面都后面就五百年以后就不怎么样了啊，那不怎么样以后呢？这个故事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比丘尼啊，有一个比丘尼，他看到这个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衰落啊，衰败啊，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心疼啊，他想还俗啊，生两个儿子，生没有说两个，生个儿子啊，然后让他去学习唯识啊，唯识，然后去弘扬唯识啊，他就发这么一个心啊。发这么一个心，他后面呢，他就还俗了啊，这个比丘尼还俗了，就确实是生了两个儿子啊，其中一个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石青啊，石青菩萨就是他啊，第二个呢就是无主，他两个是亲兄弟啊，亲兄弟，就这么一个母亲的一个发心啊，就生了两个啊这样子的这个亲兄弟，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在确实是后来在佛教这个历史上啊，就成为唯识宗啊最伟大的啊最伟大的两位啊两位这个学者。 两位这个大师啊，却是从此以后呢啊，然后就唯识宗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就弘扬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如果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比丘尼他的发心啊，那这样子的话，今天啊，就是可能没有这个师亲和无着这两兄弟啊，然后如果没有这两兄弟啊，那就今天可能有可能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唯识宗是什么啊，唯识是什么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后来呢啊，这个唯识啊弘扬的特别的好，就跟这个中观啊是一样的。大乘佛教显宗的这个大乘佛教呢就这么两个派，一个是中观，一个是唯识啊。然后尤其是这个中观呢，他自己的东西呢啊其实不是很多的，他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不是很多，他的啊唯一的比较突出的啊是空心啊，讲般若空心啊，就讲般若空心。那除了这个般若空心以外的啊，比如说六波罗蜜多当中的忍辱呀、布施呀，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些啊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全都是用的是这个唯识啊讲的，唯识宗啊讲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方法啊，很多啊，很多这个唯识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广啊，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啊这些戒律呀啊这个修心呢修心的方法呀啊都在这个唯识里面。所以呢这个中观他也用啊，他也用很多唯识的这个内容啊，中观他自己的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呢就是空心啊，空心。那这个唯识他不讲空心吗？他讲空心啊，但是呢唯识讲的这个空心跟中观讲的确实有一些差异啊。所以呢可以说从空心的角度来讲，中观啊他讲的是最到位的啊，他是最到位的。但是啊除了这个空心以外的这些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呀，还有就是戒律呀，他们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要求啊，那这些都是啊都在这个唯识里面。所以唯识的这是很广的啊。所以唯识宗呢是一个特别啊有意义的一个牌。啊，那汉传佛教里面呢这非常的重视这个唯识啊，就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呢就在这个那兰托啊他学习了很长时间啊，也就这个成为了这个那兰托的啊这个上层的学者啊，也就是这个那兰托的这个高级的学者，就是那兰托的堪布啊。然后呢但是他的这些师父啊，师父的师父这个体系都是这个主要是唯识宗的这些老师啊，所以他也就受到了这个唯识的这个影响啊。后来他回来以后呢翻译这个二十三世颂，也就是他翻译的。所以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唯识宗的影响啊比较大，然后呢就是喜欢这个唯识宗的呀啊，弘扬唯识宗的呀，对唯识有研究的人啊，到现在啊，这个很多学者啊，除了佛教以外，比如说我们各大学的这个学者呀，或者是我们民间的这个学者里面啊，都是很多的，都是很多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叫，这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唯识宗的经典啊。以后我们想学唯识啊，那就先学这些经典啊。那是不是只有这些经典？那当然不是啊，很多很多其他的大乘的这个啊经啊论啊，这些里面都讲很多很多这个唯识的这个相关的啊这些内容都有啊。但这几个是非常公认的典型的啊他们的经典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唯识的经典啊。这是第一啊。然后呢第二呢，我们给这个唯识宗啊做个这个分类啊，唯识宗的分类啊，这个是藏传佛教的分类的方法啊，藏传佛教的分类的方法。然后 首先第一个呢，为师我们首先就分啊净为师和轮为师啊，两个，净为师和轮为师。净为师是什么呢？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为师，我们就刚刚看到，你看这个大乘啊解深密经和楞伽经，这两个就是啊，这两个就叫做净为师，是佛经里面的为师啊，佛陀自己讲的这个为师，这叫做净为师。然后论为师啊，论为师是不是佛陀亲自讲的，其他的后面的这些啊大师根据佛陀的这个教验啊，然后就他们自己啊创建了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流派学派啊，那他们的这种观念叫论为师。那这样子呢，我们刚才前面介绍过的这个啊，这个为师二世颂、为师三世颂、摄大乘论啊，那这些呢，就叫做这个为师的论为师啊，为师论为师。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经和论这样子这个分呢？啊，那这么分的话，那中观也有个经中观和论中观呀，什么都可以这样子分。那为什么要分呢？因为这两个啊，有一点点差异啊，有点差异。首先第一个，这个啊，为师的这个创始人呢，就是这个时清啊，时清菩萨。我们刚才讲的前面讲的这个时清两兄弟啊，里面的这个时清。然后这个他当初呢，最早的时候啊，他是学小乘的啊，学小乘的。然后呢，他对这个大乘呢有一些看法啊，他对大乘啊就是有一些看法。他本来自己就是学小乘的，所以呢对大乘有一些看法啊。后来呢，他跟他的啊兄弟啊亲兄弟这五祖，他们两个编来编去，编来编去，讨论说过去说过来，最后呢，他就啊改行啊这个大乘，他觉得大乘讲的才是对的啊，大乘讲的才是对的。然后呢，他在之前呢，他对大乘因为有看法，他也很多的批评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相当于这个诽谤。这样子都有啊，这样以后呢，他后面就觉得自己错了，错了以后呢，他想啊，他想这个忏悔。那忏悔怎么个忏悔法呢？问他的这个兄弟啊，问五祖，那怎么忏悔呢？他就说，那你就写很多这个啊，为师大乘方面的这些论啊，这样子的话，就这个可以，这个就可以作为忏悔啊。后来呢，这个时清啊，他就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经典啊，写了很多这方面经典。这个为师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为师二世颂、三世颂啊，这都是这个时清啊大师他主的。这个之前呢，他是在小乘佛教里面是非常有名的，这小乘佛教的这个居士论啊，不就是他写的吗？啊，然后呢，居士论就有一个自己的解释啊，有个自己的解释，这个就是一个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自己的解释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小乘的这个阿毗达摩，小乘的这个居士啊，小乘的居士。然后大乘的这个居士呢，居士论或者就不叫居士，大乘的阿毗达摩啊，那就是为师宗。所以啊，这个净为师的这个他的这个他讲的空心啊，那跟这个中观啊，跟这个般若中观是一样的。但是论为师啊，就是他有一点点啊，这个就是这个上升的空间啊，他有一点点提升的空间啊，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有一个东西呢，他还没有破，那个是什么呢？那就是阿赖耶识啊，他把其他的全部都破掉了，他就认为都是空心啊，但唯独啊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不能空，他认为不能空啊，都要保留下来。那这个就是他需要这个啊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呢，我们把经为师和论为师分开的， 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差异，所以把它分开啊。经和论，平时中观也有经和论啊，但是不分的，因为中观的经和论，中观佛经里面讲的就是他们的结识，也就是这个内容，就内容上面就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中观就不会这样子分啊。这个原因，这也是藏传佛教的这种唯识的一种解读的方法啊，解读的方法。然后就是这汉传佛教的这个可能是学者啊，学这个唯识的他不一定啊认同啊，因为这个学者他们自己之间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分歧和不一样的这个想法，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个藏传佛教是这样子分净唯识和这个轮唯识，它分的原因啊主要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净唯识当中的那个我们前面讲的大乘如楞伽经，这个里面确实是空心啊讲的是很到位的啊，空心讲的很到位，所以后面的这个唯识二十三十颂的这个空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有一点不一样，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分类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分类的方法啊。第二个分类的方法呢，唯识再分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再分啊，遂经唯识和遂理唯识啊。遂经唯识就是根据佛经讲的，佛经这个楞伽经啊和这个戒深密经啊，根据这些佛经讲的内容啊，然后呢就编写啊，这个像唯识二十颂三十颂啊，都是属于这个都叫做这个遂净唯识，它是跟随佛经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离心的思考啊，佛经里面怎么讲就怎么讲啊，那这叫做遂净啊，跟随佛经啊讲的啊，没有自己没有加太多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啊，逻辑没有太多的逻辑，所以就是佛经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这叫做遂净唯识。遂净唯识是哪个呢啊，就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啊还有就是摄大乘论啊，这些都是这个遂净唯识，哎，这样子。然后遂理唯识啊，遂理唯识它也是个唯识啊，它也是唯识，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啊，就这个遂跟随这个佛经讲，他在自己在这个上面呢啊加了很多很多的逻辑离心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啊，但是他的侧重点也是这个唯识啊，他也没有这个脱离这个唯识的基本的思想，但是这个唯识的基本的思想他没有这个佛经怎么讲就怎么讲，他通过很多很多的啊这种逻辑去证明啊证明。那么这本书啊叫什么呢，叫银明啊，里面最有代表性的那就叫做释量论啊，释量论。那释量论啊在汉传佛教的这个翻译的这些书里面啊，银明这一块是很差的，就以前啊没有太多的这个银明，没有太多的银明，就只有就很小的就一两个，其实移民的书是非常非常少，这个释量论也是没有的啊。但后来就是近代啊，就这个法尊法师就是从啊，就上世纪啊，上世纪，法尊法师呢就是从藏文啊就翻译了这个汉文啊，现在是有的，现在有这个释量论啊。那么这个释量论，它的最高的这个境界是唯识的境界啊，但是它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啊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考，所以呢这叫做遂理唯识啊，它同样也是唯识，但是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啊理论，这其实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汉传佛教现在最有影响的啊两个这个牌，一个是禅宗啊，就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些，就他直接就打坐就可以了啊，开悟，直接打坐开悟，最多的这个思考呢，那就是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啊，去参个花头啊，参个花头啊，其他就不会去啊， 就不离文字啊，他认为像音命啊，像逻辑啊这类世俗的东西啊，世俗的东西根本就没办法去指导啊，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必须要自己去悟啊，所以他也把这个隐敏的这一部分就忽略掉了。确实他说的是对的啊，明心见性是这个离性的思考是思考不出来，只有自己去悟啊，这个是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最有影响的，那就是净土宗啊，念佛啊，那根本就不去思考啊。念佛有虔诚的心念佛啊就可以了，什么阴命这些东西啊就用不上啊，这个就用不上，念佛在念佛的时候这些东西用不上。他说的也对啊，念佛就需要一个非常虔诚的心啊，不需要什么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考也不一定能够思考出什么名堂啊，所以呢他说的也对。但是呢他们就比较有这个啊，比较有影响的啊，这些这个牌啊，就忽略了这个啊，这个隐民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整体的啊，整体的这个佛教啊，就是这思考啊、辩论啊，那这些方面呢，就是稍微差一点，稍微差一点，因为没有去重视，就重视另外一个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嗯，其实啊，这个禅宗讲的跟这个净土讲的，他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对的。但是呢，从佛教的整体来讲的话，这个隐民啊，逻辑思考是需要的，逻辑思考是需要。你比如说前世今生啊，善恶因果。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无常通苦啊，空心司法隐不就是佛教的核心吗？那这些都需要理性的思考啊，没有理性的思考，那这个文思的这种体系啊，这是没有办法，这学习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啊。念佛是不需要这个，然后呢你打坐也不需要这个逻辑，但是呢整体来讲啊，这个弘扬佛法呀，或者是自己的学习，那当然需要这个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维啊，这个是不能丢的，不能丢的。所以后面呢就是这个遂离为实啊，这个就是现在有释量论这么一本书啊，但是很遗憾就是没有人学啊，没有人学，这非常非常的难啊，学起来是非常的难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去这啃这些字就非常的难，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啊。在藏文里面就不一样了，藏文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解释啊，怎么去理解，然后呢引渡人写的解释，然后呢后面就到了藏传佛教以后呢，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学者他们的写的这些都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现在去学这个是不太吃力啊，还是可以，基本上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法尊法师呢，虽然他把这个释量论的啊，他释量论的这个基诵他是翻译了，但是这些解释啊太多太多了，他也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体的这个学习啊、思考啊，就是不逻辑、不离心啊，那这样就是不对的，这样就不对的，尤其是现代啊。这没有逻辑思考是那是根本就讲不通的啊，讲不通的，除非是你就先天就信佛啊，否则的话一点点的这个说服力都没有，怎么传啊，怎么讲啊，哎，所以这个整体佛教的传播啊，或者是理解啊，这个是离不开，就是离不开两个，一个是离不开自己的这个体悟啊，这就是真悟，另外一个呢就是离不开这个逻辑，没有逻辑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就是稍微差一点啊，这个是要需要补的啊，如果以后有人关心这方面的话，那这个是需要完善啊，这个是需要完善的。这是第二个这个分类的方法啊。第三个这个分类的方法，第三个分类方法，第一是叫做这个实相派啊，第二个呢就叫做假相派啊，这个是它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这里面的香是什么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香是什么，然后就知道这个实香是什么，假香是什么。香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就看这个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平时在日常当中啊，我们认为是外在的物质的，哎，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啊，都叫做相啊，都叫做相。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这几个感官感觉到的这些东西都叫做相啊。那么这个相是到底是什么啊？他们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思考。那这些相，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一朵花，那这花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它的属性是物质啊，还是这个精神？哎，就是这个思考啊。那它的这个属性是物质，这个就不可能，因为他们这个实相和假相，他们都是这个唯识啊，唯识啊，他就已经否定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物质世界的存在，他们否定了。那否定了以后呢？不能说啊，我看到的这朵花是物质啊，那就不能这么讲。它的属性是物质，这不能讲。这么一讲啊，那就是跟这个唯识的这个基本的思想跟这个违背啊。那这不就这么讲？那后面还有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实相唯识呢，他就说我看到的这个花，它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实实在在。但是它的属性是什么呢？属性就是我们的视觉啊，不是，比如说我们眼识二识啊，眼睛看到的就是眼识啊，这个识啊就是觉啊，或者是这个精神啊，那就说它是精神，它是眼识，它是真实的啊，是这个叫做这样子的一个牌啊，这个比较容易好理解一点啊，这个叫做这个实相牌。那另外一个这个派呢，他觉得我们的视觉眼睛看到这个一朵花的时候，其实这一朵花啊，就是一种错觉。你说它的属性是物质，那当然不是啊。那你说它的属性是精神，也不是啊。就在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它就是在这个凭空啊，就是出现出来的一个错觉。错觉就是一种错觉，那错觉不就是精神吗？他说也不是啊，也不是，这个香啊，这个香是假的，所以就是他觉得这个他没有什么属性啊，他就是纯粹就是一种就是像幻觉一样的东西啊，幻觉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叫做这个是这个不是真实，所以呢他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他就是在这个视觉当中出现的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哎，这样子的这个幻觉啊，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世俗里面呢啊，比较容易理解的、比较好理解的是这个实相牌啊，这个假相牌的，看起来他讲的呢就稍微离空心啊，稍微更近一点，但是呢，实际上在世俗层面上，这个是不好理解的。哎，不好理解呢。那唯识宗的话，他应该说我看到的是视觉，我听到的是听觉啊，这样讲就比较好理解啊。那你说他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这个精神啊，就是一种错觉。那这错觉是什么？错觉不就是精神上产生的吗？啊，所以就有点点不好理解。但是呢，啊，反正就有这么一个啊，两个牌。这个牌啊，它不是藏传佛教的分类啊，印度就有的啊，印度就是有的。那这几个啊，有三种不同的分类啊，这是唯识的啊，唯识的这个分类啊，就是这样子，大概就大体上呢，唯识就这么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啊，这是唯识的分类，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下面啊，我们看看这个学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经典啊，之前我们先大概的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啊。我们对唯识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大概知道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这样子时候呢，我们好啊，下面 好这个学习好思考，所以呢先了解一下啊魏世宗的基本的这个思想啊，基本的思想。基本思想就有两个啊，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万法唯心造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佛这个就是佛这个唯师的他们的核心的啊，他们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万法唯心造。但这个万法唯心造呢，除了唯师以外啊，很多其他的佛教啊，不是唯师的这些派，他们也会说万法唯心造啊，万法唯心造。他为什么大家都说呢？那因为他们对万法唯心造怎么个造法啊，这个方面呢，他们有所区别。所以呢，这个整个佛法都在用，但是呢，都在说这个万法唯心造。但是，这个唯识啊，他自己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万法唯心造的这个解读啊，他认为。万法唯心造什么意思呢？万法就是唯心，除了唯心，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识以外，没有别的，没有其他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啊，没有物质的东西，叫做万法唯心造。那其他的中观呢，这些呢，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万法唯心造呢？他们认为物质是有的啊，但是呢，因为物质的最最最源头呢，就是因为我们去造业。造了业以后呢，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出来了。所以呢，最终呢，这造业呢，肯定是要用我们的心去造啊。所以这个也叫做万法唯心造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万法唯心造。但这个万法唯心造跟这个唯识的万法唯心造啊，就是在内容上面啊是不一样的。他们呢，就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视觉。听到的所有都是我们的听觉啊，这么一说啊，那这个世界就分五个啊，五个部分啊，看到的、听到的啊、触摸到的、触碰到的等等，就是眼耳鼻舌身，就五个板块啊，五个板块。那五个板块都是就是属于眼耳鼻舌身，那还有什么世界呢？啊，还有什么世界的存在啊？你要跟它辩啊，这个是确实是很难的。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啊，西方的这个唯物和唯心的这个辩论啊，唯物和唯心的辩论，这个英国的这个经验唯心主义啊，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啊，就有点像这个佛教的唯识啊。然后他跟这个啊唯物的辩了以后呢，最后呢啊唯物的就学者就说，这个虽然这个啊这种说法是非常非常荒唐的啊，没有任何道理，非常荒唐啊，但是这个很难驳倒啊，很难驳，你要驳倒他，要驳斥啊，推翻很难啊，然后很难。他说这就是哲学的耻辱啊，是人类智慧的耻辱。他最后就是说，是这两个是我们哲学的耻辱，不是他的问题啊，是哲学的耻辱啊。那你应该拿一个这个更好的哲学来播呀啊。那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哲学，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荒唐呢？为什么就这个过程推理的方法都没有？那你为什么哪来的结论呢？这个结论你不就说这个荒唐吗？荒唐就完全不是这个逻辑的结论，是你自己的感觉啊，感觉。如果这是一个逻辑的这个结果，那你就不要说这是哲学的耻辱啊，这个是哲学是完全可以推翻它，哲学推翻不了的东西啊，推翻不了的东西，那为什么你说它是荒唐呢？人家有道理，所以你推翻不了啊，这样子，这很有意思了啊，很有意思。他最后就是说，这人类的智慧的耻辱和哲学的耻辱啊。那就是这个唯识宗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哲学的耻辱，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因为真理，所以你推翻不了啊，因为这是真理，所以你推翻不了啊，不是因为你的逻辑的这个。那你的逻辑，你的意思是说整个的逻辑啊都不行啊，是整个所有逻辑的耻辱呢，还是你当下用的这个逻辑的耻辱啊？那你说当下你用的这个逻辑不对，那你用另外一个逻辑，你拿另外一个逻辑来这个辩呢啊，推翻呢？ 那拿不出来啊，反正我能想出来的这个逻辑里面没有一个是能够推翻他的啊啊，没有一个是能够推翻他。那你说你的这个结论啊，你说这是很荒唐吗？你不是说很荒唐吗？那你说你这个结论从哪里来呀？没有结论，这是自己凭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不想接受这个啊，所以他说很荒唐。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学者啊，他们的变来变去，嗯，这个也是很好玩的啊，这也是很好玩的。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他们怎么变啊，唯物唯心怎么变啊，很有意思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万法唯心造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道理啊啊，或者是内容就是这样子，万法唯心造，这是他们的这个唯识的最最最根本的。啊，他们的这个思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唯识有一个我们刚才讲了有所提升的这个空间啊，那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准确的说，它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甚至这个就是它的错误的地方啊。那个是他认为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它是存在的啊，它是不空的。不空的阿赖耶识是实有的不空的啊，其他的万事万物啊都可以空啊，一切都是空的，但阿赖耶识啊不能空啊，他觉得这个不空啊，这一点啊他跟中观是不一样了啊，中观就是认为这个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是不空的，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啊，那这个唯识呢就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唯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净唯识和轮唯识两个里面的轮唯识才是这样子认为啊，轮唯识就是像世亲大师啊，他的这个唯识啊，就是认为阿赖耶识是有实有的，因为他们这么认为，后来的这个中观啊。这个入中论啊，入中论这个里面呢，专门把这个观点拉出来给他破了啊，破了啊，所以呢，这个阿赖这一点啊，这一点是唯识的啊，就是需要提升的啊，这个部分需要提升的部分，其他的他讲的都是非常的好的啊，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保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他认为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就应该有一个基础啊。如果你说这个基础是物质的基础啊，物质的基础啊，那就不是唯识了啊，那就不是唯识，那就变得这个其他的，没有物质的基础。但是呢，你说物质的基础啊，就把它去掉了，这个他说可以理解啊，没有物质的基础。他说你说根本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那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啊？不就是乱套了吗？啊，没有，根本没有基础，那它怎么运作的呀？啊，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他认为就需要保留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啊，这种想法啊，像这个小乘佛教他也有的，他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认为啊，这张桌子，你说在宏观世界里面的这张桌子，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他说我可以理解，哎，我可以理解，但是它的基础啊不能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这个微观啊，世界里面的最最最最最小的这个微尘啊，就换我们现代的语言，那就是基本的粒子啊，基本的粒子你不能破啊，这得给它保留。如果连这个都破了啊，那不就是完全就不存在任何东西了吗？那什么都不存在了，那你说这个物质世界怎么运作的啊？他也犯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误，所以他也就保留了啊这个最小的寂为尘啊，他说这个我不破啊，这个我不破，这就是我的圣义敌啊，这要保留啊。但是后来唯识来了以后呢，用唯识的逻辑把这个也就破掉了，嗯。但是唯识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个想法是跟他们的啊小乘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思路啊，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以前我们不就破过了吗？啊，但是呢， 也不能说他忘了这个事情啊，就是就反正他觉得这个也要保留一点东西啊才是对的。但后面呢，中观就把他破了，破了以后呢，中观他说没有问题的啊，不需要保留什么实有的东西，一切都是如幻如梦。但是呢，这如幻如梦怎么运作呢？这个运作的这个机制啊，那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律，那个就叫做这个这叫做缘起。啊，叫做缘起，缘起心空啊，它虽然是空，但是呢，它也有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啊，所以它有一个规律，这规律也不是一个实有的规律，也是如幻如梦，但是如幻如梦它也同样也可以运作。你看你做梦的时候没有什么基础啊，但是呢，这一切都是还是啊有虚啊，是这样子有次第的，这样子，这些都是他们的越来。他们的空心呢、啊、就是越来越深入啊，越来越深入啊，就是越来越靠近真相啊，这是一种这个过程，一个过程。哎，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啊，万法唯心造，阿赖耶识是实有，就前面的这个不会有任何的争论啊，后面的可能有些人也许觉得这个这个唯识宗啊不会认为这个阿赖耶识是实有的啊，这个不对，这是有证据的啊，这个是有证据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大师们他们发现，他们保留了这个，所以他们把它拉出来破了啊。如果是他们没有那么说的话，那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这两个啊，那这个唯识宗的基本思想就这么两个吗？还没有别的吗？当然有很多啊，但是呢，这两个是比较突出的啊。我们学这个唯识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也需要了解的主要就这么两个，比较突出的就这么两个啊。这叫做这个是唯识宗的基本的思想啊，就是这样子。好，下面呢我们开始啊读经典了啊，读经典了啊，就是有难读的啊，这个需要啃这些字啊，这些东西很难啊。首先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是戒生密经当中啊讲了佛的这个第一次法轮和第二次法轮，第三次的这个法轮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哪个佛虽然讲了三次这样子的这个法轮，那这个里面呢哪一个才是啊最正确啊真理啊，哪个法轮当中讲得更透彻啊，更通透啊，讲得更清楚啊，所以呢，他就分析了一下啊，这个戒生密经就分析了一下。实际上，这个戒生密经是什么呢？戒是解读啊，解读。圣密是什么呢？深层次的密意啊，这个意思。深层次的密意，密意是什么呢？密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啊，深层次的思想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我心里面呢就想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表达的时候呢没有这么直接的讲，我就一个婉转的方式去说啊，这类的话就是话中有话啊，不就是说吗？话中有话，那话中有话，这个话中的话把它揭示了啊，那这叫做。解神秘，神秘就是深层次的意思啊。那深层谁的深层次的意思呢？佛陀自己的深层次的意思啊。谁来解释呢？要佛陀自己来解释啊。所以呢，这是佛陀自己解释自己的思想啊。这样子的书啊，就叫做《戒生密经》。戒生密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佛陀说，我在这一生当中呢，我转了三次的法轮，第一次法轮，第二次，第三次啊。但是第三次这个三次法轮当中，就是这个把真理讲得更透彻的啊，是哪一个啊？他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分析啊。那这个很重要的，藏传佛教里面啊，这个是有争议的啊。这三个法轮里面呢，哪个是最准确啊？用佛教的话讲的话，了义和不了义啊。了义是什么呢？了义是把最终的这个全部的内容讲得非常通透啊，讲得非常的彻底 这叫做这个聊意啊。然后呢不聊意呢，把这个事情呢没有说的那么通透，没有说的那么的彻底，有所保留啊，有所保留。那么这个呢在佛经里面就叫做不聊意啊，不聊意啊。那么这三个啊，聊意不聊意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学者大师啊，他们有不一样的观点，有分歧啊，但是大多数的观点是这个是一致的啊。那我们看看佛陀他自己怎么说。尔时啊，圣意神菩萨肤白佛言啊，这圣意圣是一个这个菩萨他的名字啊，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他就问这个佛啊，世尊处于一世宅，波罗尼斯啊，波罗尼斯是什么？波罗尼斯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度的瓦拉纳西啊，瓦拉纳西就叫做这个当时的翻译就是这个波罗尼斯啊，瓦拉纳西。瓦拉纳西是佛陀第一次这个讲法的地方啊，佛陀初次转法轮的地方。佛陀第一次，我们昨天讲了佛陀不就讲了这个四圣地吗？这个四圣地在哪里讲的呀？啊，就是在这个波罗尼斯这个地方讲的。波罗尼斯是哪里啊？波罗尼斯就是今天就叫做瓦拉纳西啊，就在这个地方。现任多处啊，这个是他的地名啊，他的地名。然后是卢林林种啊，这个就是一个森林当中，这叫做是卢啊，这也是地名啊，这个森林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当中佛陀就这个转法轮了，就是他为谁啊，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传的法呢啊，为发取声闻称者，声闻称就是小称啊，声闻称是小称，主要是说取，就是说对声闻称啊有信心的，有兴趣的啊，想学小乘佛教的这波人啊，对他们讲啊，佛是对他们讲的，对他们讲讲了什么呢？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以四谛相啊，四谛相我们昨天讲了啊，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四圣谛，讲的内容是四圣谛啊，以四谛相转正法轮啊，这是佛的这个初转法轮，这叫做初转法轮。然后那这个初转法轮怎么样呢？啊，很了不起吗？啊，后面就说虽是神奇啊，这个初转法轮虽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神奇啊，就深为稀有，它是特别特别稀有的啊。为什么稀有？为什么这神奇呢？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啊，就是当初佛这个转法轮之前呢，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天人啊，从来都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啊。现无有能如法转者啊，就是这个印度教的啊，印度教的这个有些教父，这个一个教义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像类似于就佛教的这个四圣谛啊、前世今生啊、因果这样子的内容啊，稍微就结晶的啊有啊，但是本质不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时候文字有一点点像，然后他们用了同样一个文字，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所以佛讲的这个四圣谛呢，他在这个地方也说了，在这个之前啊，在人类历史上，人也好，天人也好，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怎么讲过啊。现无有能如法转者，这个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去转过法轮，这个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很神奇的啊，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啊这个有意义啊。但是啊，它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或者是说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而与彼时所转法轮啊，当时讲的这个法轮呢啊，有四个方面啊不足，有四个方面需要啊这个提升啊，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有伤啊， 它是不是最高？不是啊，还后面还有第二法轮、第三法轮啊，上面还有更高的。所以呢，有商啊，它就是像个小学的啊这个课程，那上面还有中学啊、高这个大学呀 啊，所以叫做有商啊。又容啊，容是什么意思呢？容手的意思。容手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些啊漏洞。别人会串这个去辩论的时候啊，去辩论的时候呢，他容许啊，允许别人的反驳啊，或者是有这个别人的反驳或者辩论去驳倒的可能性啊，他会接受啊，不容就是根本就不允许啊，根本就不允许，根本就没有人去驳倒啊，就驳斥的这个机会啊。但这个不是啊，如果有人啊去驳斥的话，确实有一些观点啊是可以驳倒的，所以就是有容啊，容受或者是容许啊，有容。然后呢，这是第二个不足的地方啊，第二个需要提升的地方，提升的空间啊，是为了仪啊，他就是把很多事情呢，虽然是降了一个人物我，但是呢，这个空心啊没有降头。没有降头，降的不是很彻底，所以就是很多很多这个第一转法轮里面讲的那些呢，其实是佛陀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啊，不是本意，但是呢，因为佛教刚刚啊传播，那这个时候呢，只能这样子讲，这样子讲的话，大家啊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呢。啊，其实它是不了仪啊，这是第三个这个补足的地方啊。第四个呢是助争论啊，这是有所争论的啊，争论的它不是那么完美的啊，没有任何争论的，非常完美的它不是，它有一些逻辑上的啊，它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啊，逻辑上的漏洞，所以如果有人去嘛辩论，确实是有些地方是可以辩论的啊。可以反驳的，可以驳倒的，甚至是，所以说，有争论啊，安阻住处所，有这么可以安，可以这个争论啊，争论可以争论的地方，有些地方是可以争论，有些地方是可以辩论，哎，这样子，所以呢，这就第一次佛陀转法轮，虽然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转过的这个法轮啊，非常的这个奇妙。非常的伟大，但是呢，它有啊有所提升啊，有提升的空间啊，所以佛陀他自己说，我讲的第一转法轮其实啊不是那么的这个啊彻底啊，它是不是那么它有所啊这个提升的空间啊，这是第一转法轮。然后呢，佛陀就紧接着讲了，那第二转法轮怎么样呢？就佛陀说，世尊。在昔啊第二世中，第二次啊王昔啊第二次这个转法轮的时候啊，这个讲法的时候，那么第二次这个法轮它是为谁，为什么样的人啊转的法轮呢？为未发取修大乘者啊，就是想去修啊大乘佛教的啊，想修这个空心的哎。就对他们讲的啊，对他们讲的，那这就是讲啊，他的这个听众他是为谁讲的啊？那内容是什么样子呢？啊，内容就是以一切法借物之心，那这不就是讲空心了吗？啊，第二转法轮，这就叫做第二转法轮啊，这就是讲这个般若空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啊，像金刚经啊、般若经啊、般若心经啊，全部都是属于这一块啊，这一块。然后这个就是啊，无自心、无生、无灭、本来寂静啊，本来寂静，那就是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本来是叫这个寂静是空心啊，寂静是空心。然后自性涅槃，它本来就是涅槃啊，涅槃它本来就是涅槃，它本来就是空性啊。 以银米啊，这个银米是什么意思呢？以银米相啊，银米相就是他讲的是这个空心啊，以空心的角度啊去讲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法轮啊。那么第二次法轮呢，跟第一次法轮啊相比的话呢，那这个就提升了很多很多很多了啊。那但是他也是有一些这个还要啊。这个提升的空，它也有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它就是后面说，虽更神奇啊，这个法轮呢，就将了这个般若空心啊，跟这个第一转法轮比较的话，它这个是更加的啊，更加的这个奇妙，更加的奇妙，更加的神奇啊，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内容啊，是这样子啊，甚为稀有。啊，然后这个呢，也就是特别的稀有啊。这个因为这样子的空心啊，这样子的空心呢，就是在佛陀之前啊，佛陀之前有史以来啊，就是没有人这么去讲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罕见的啊，是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印度有那么多的宗教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信仰都有，但是没有一个是啊。这样子讲这个般若空性，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妙神奇，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有罕见啊。而与彼时所转法轮啊，但是呢这个法轮呢也有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啊？有四个问题啊，跟前面差不多，有四个问题。以时有上啊，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第三转法轮啊，内容上这个有还是有一个上下的这个区别，所以它不是最上等啊最高级所以呢它是有上的啊，而不是无上的，是有上的。又说容受，容受就是说别人啊给他这个啊批评的时候、翻驳的时候、驳倒的时候呢。只能就容受了啊，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容受，只能接纳啊，只能接纳，只能这个忍啊，忍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啊，有问题呢别人就翻驳，逻辑翻驳的时候呢，那你不能乱说瞎说呀，那就你只能容受啊，这意思，有所容受。然后由未了疑啊，那这个也不是最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也是这个不了疑的，不了疑，这是第三啊。第四呢跟前面是一样，使助争论安足啊。争论如果是有人争论的话，这个争论是啊这个安这个成立的啊，安足除所就是成立的啊。这个争论是成立的，如果给他反驳或者是这个去辩论的话，这个辩论是成立的啊，就不是一个根本就没不可能任何有这个辩论的地方，还是有辩论，还是有分歧的一个这样子的见解啊。虽然是特别特别的生气啊，但是呢依然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不足的啊，不足的地方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啊，佛陀自己说了第二转法轮啊，他也不是啊最了义，他也不是最了义，这是第二转法轮啊，这是第二转法，这是在印度的这个灵鹫山啊，就在那个灵鹫山啊，现在很多人也去朝拜啊，就在那个山顶上，当时佛陀传的这个法啊，这是第二啊。然后最后一个法轮啊，这是最后一个法轮，这个法轮的内容是相当相当的多，到佛陀圆寂的时候所说的都包含在这个里面，这里面的内容是相当的多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唯识呢，它就包含在这个里面啊，这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师尊于近啊，于近第三世中，第三世是第三转法轮啊，第三次的这个法轮。那第三次的法轮是就为谁啊？为什么样的人穿的呢？普为法区一切乘者啊，一切乘就是最终究的、最终极的啊，这个乘也就是大乘啊，就是为这个大乘， 大乘当中啊，还有更这个更大乘的啊，更大乘的一切乘啊，他就走到最顶的啊，就最高的这个乘啊，这意思。那大乘里面也有最高级的这个大乘啊，就是相学这样子的这个大乘佛教的人对他们讲的啊。然后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以一切法解无自心、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心涅槃啊，这些都刚才全部讲过了，这些都是一样的啊，这些都一样。就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啊，无自心行啊，无自心行这些里面呢，他在讲佛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本来寂静啊，前面第二转法论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内容字都是一个字啊，但我们理解不一样，这个内容不一样。二转法论的时候呢，本来寂静自心涅槃，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空心啊，般若空心。那现在指的是什么呢？现在不仅仅是般若空心，现在是佛心啊，佛心就这个区别。字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内容就不一样了啊。佛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都讲这个佛经是没有穿称的话，这是很难很难读得懂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如果我自己拿一本书去看，你看这个第一转法论、第二转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内容都是一样。你看这个无自心前面也提到了吧，无生无灭前面不就说了吗？啊，本来寂静前面也讲了呀。然后呢，自心涅槃啊，前面也讲了啊，这都讲了，那都讲了，那不就什么不一样？不就是完全一样吗？不是一样啊，字都是一样的，内容不一样啊。内容呢，这个地方在讲什么？这个地方他就在讲这个佛心啊，佛心光明啊，佛心光明，他在讲佛心，在讲这个如来藏啊。那如来藏它也是不生啊、不灭呀、这个本来寂静啊，这些都是的啊。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如来藏永恒的这个如来藏啊，光明的如来藏啊，这个是在这个第二转法轮当中呢，佛陀是没有提到过这个啊，他没有讲这一点。然后就是无自心行，然后以现了相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看啊，你看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以四谛相啊，他这说的是以四谛相啊。第二次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呀？以隐秘相啊，隐秘相，隐秘相。第三次就不一样了，那他没有说隐秘，隐秘是空性啊。第三次的时候就现了啊，那他把这个隐秘这样子的比较模糊的东西呢，他把它讲得非常清楚了。现了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把全部的内容表达了，表达了什么呢？把佛心如来藏拉过来啊，把佛心如来藏拉出来，拿出来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很明显的啊，就把区分啊，比如说之前讲的空心啊，它不单单是空心，还有一个佛心啊，前面的这个空心跟佛心要结合啊，结合完美的结合，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空心啊，这个空心。之外啊，也不叫之外啊，就是表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之外，但实际上跟这是一体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佛心啊，这样子以后呢，以现就是非常的明显啊，把这个区分啊，然后了啊，了就是把全部的这个一啊，就是全部都是讲完了啊，就讲得很通透。很这个彻底啊，这个我们得看这个佛陀啊第三转法轮当中讲这个空讲这个佛心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大乘如楞伽经啊，他这个里面也这把佛心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把这样子很明显的啊讲得很清楚了啊，讲得很这个完美啊，那这就叫做现了相，以现了相是这意思啊，就相转啊正法轮啊，那这个法轮它怎么样呢？它是不是也有这前面的这个四个不足的地方吗？是不是有四个这个上升的空间吗？啊，他说没有，这个没有上升的空间，这就已经倒透了啊， 第一生气，这个是最最最最第一生气，这是最最最最啊这个神奇的啊奇妙的啊，然后就最为稀有，比前面的两个啊更加的这个稀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啊，那么这个法轮呢，就是我们前面有四个不住的地方，现在是倒过来说啊，翻过来说无常啊，那这上面就没有别的了，无常，然后呢无用啊，他不会这个啊，他不会这个容纳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啊这个辩论，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辩论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辩的地方，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已经说得非常到位啊，所以呢不需要这个容纳接受啊，容纳和接受别人的批评啊，他就不需要接受，为什么？他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啊，需要批评的地方，需要这个完善的地方，他已经是很完善，就这意思，所以叫做无容啊。然后是正了义啊，就讲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了义的正了义啊。然后就是非住真论安足除所啊，就没有一个这个辩论啊可以啊这个安理的啊可以成立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对他的这个所有的辩论啊，只是都是不成立的，就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他任何一个啊逻辑不可能去驳倒啊，是这样子。所以他已经讲得非常的完善，他把佛陀自己的啊这个体系讲得最到位啊，最圆满啊，所以呢他也没有什么争议啊，这意思。所以这个佛陀他自己说第三转法轮啊才是第三转法轮才是最了义的啊。那么藏传佛教里面的绝大多数的这些啊这个大师，他们认为公第一转法轮是这个不了义，这是公认的，这没有任何的争议，第一转法轮公认啊。第二转法轮呢是半了义啊，因为他这个空心讲的是非常的到位了啊，般若空心它就没有什么再上升的这个空间啊，从空心的角度讲它已经到透了，已经讲得非常的到位了，所以呢这个角度讲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到位，是了义。但是为什么是半了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不包含佛心这一部分啊，所以只能说半了义啊，半了义。它讲到的这个空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很讲得很到位，这方面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是了义。但是他没有讲到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还有一些保留啊，有所保留，所以呢这方面讲的话他确实有一点点啊不完美不完善啊，所以呢第二转法轮呢就是半了义啊，第三转法轮才是真正的了义啊，真正的了义。那这个里面我们如果详细讲的话呢，在第三转法轮的内容相当相当的多啊，你说全部都是了义吗？也不是。但是三转法轮里面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法，这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如来藏啊这方面的这些经典啊，这是三转法轮的核心部分啊，核心部分。所以核心部分是了义，那其他的就不了义的也有啊，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它的核心部分或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啊一些佛经啊，那么它就是这个第三转法轮的这个核心或者代表啊，他们讲的非常的到位，所以呢，第三转法轮可以说啊，这个是这个了义的，哎。这是佛陀的啊这个本意，然后呢也有根有据，所以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是大多数的人啊他是这样子啊，他们都是认为啊这样子是对的啊，这样才是对的。唯独啊不一样观点，持不一样观点，就是宗喀巴大师啊，宗喀巴大师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解释啊，他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了。好，接下来这个我今天在这儿啊不说谁对谁错啊，你们自己去研究啊，这样是最好的。我就给大家啊描述一下啊，描述一下啊，描述 不评判啊，这样子这个原则啊。好，那我们这个三庄法论这个给大家啊，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啊。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